好，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个春节假期的尾声了哈、啊。今天是按照中国农历讲是农历初六了，是吧？然后呢，那我们这个春节就快过去了，但是主的恩典不过去，我们感谢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启示录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是的，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呢，特别要去做的就是得祝福，然后把祝福送给人。然后我们读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真正最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是学神的话语，是读神的圣经。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极其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主在我们身上赐下更丰盛恩典的日子，每过一天就更近一天。所以我们不是像一般人，有些人是觉得说啊，这个时间过去怎么样子的，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感慨，我们是有很多的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真的是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分享了以弗所书我们的第二讲，我们讲了奉神旨意。那我们啊，上次跟大家看，请大家去看到，就是我们看神的旨意，其实它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无尽的美意，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真的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上次还看到说神的使者哈、啊，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然后他给我们写这封书信，上帝有极大的美意。那我们还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他得胜的旌旗，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之前讲，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我们的第三讲，我们要讲的叫做恩惠与平安。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相反，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给我们心灵的平安。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弗所书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使用讲台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来分解你的道，使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了弟兄姊妹的心中，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显出能力，使你的百姓听见你的话，我们心里就欢喜，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就把你的福分带到万人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分享的焦点呢，主要就是放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那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以弗所书一章二节。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看到保罗讲说，我写信给你们，你们不要只是看见我在监牢里，其实我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也盼望你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就有了这个开头语。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是保罗开头的问安。我们看到保罗的开头的问安呢，他一上来就说什么呢？愿恩惠平安从谁啊？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保罗就问安，就是问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归于我们。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的时候，大家如果去看圣经就会知道，保罗的书信经常会讲恩惠平安，他经常会做这个问安。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里讲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不是只是保罗养成的一个习惯？你知道我们到春节的时候大家也有习惯，对吧？拜年要说吉祥话，有些人也认为说保罗呢也是习惯了，客套话，客套话是不是客套话呢？我们说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客套话，圣经上面的每一个字它都有很深的美意，都有上帝大能的作为，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你去看每一封书信都会 问候要恩惠平安归于我们。那么这里面恩惠平安到底从哪里来的，恩惠平安它的深刻的内涵是什么，而且恩惠平安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恩惠平安，保罗问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恩惠平安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的，恩惠平安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保罗说是从神而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从神而来。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对恩惠平安的认识才会不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问候说，我问候你们愿恩惠平安给你们，不是讲我保罗想把我有的给你们，是把谁的呀，是把神的，是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所以这个问安就大不相同。人和人说祝福的话吉祥的话好不好，好，但力量够不够啊，不太够。但如果从神那里来呢，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时候他就不同。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上帝。所以首先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要注意恩惠平安从哪里来，我们说从神而来，从神而来。你要去认识我们这位上帝，你才能知道恩惠平安真正的意思。所以这个世界里面人人都想要恩惠，人人都希望有平安，同意吧。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对恩惠和平安的理解就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当你认识上帝以后，你就大不相同，你整个人的心态，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同。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首先你要知道说恩惠平安都是从神来的，你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至善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做任何一丝一毫邪恶的事情？我们人有的时候说，哎呀，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没办法呀，没办法，有些事情呢我只能选一个稍微伤害性差一点的来去做，我没办法。人经常会这样说，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的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善的，包括所以有些人就挑战说，那上帝如果是至善的，魔鬼从哪里来？我们说其实上帝当初造的，有没有上帝直接造一个魔鬼出来？没有，上帝造的都是好的，魔鬼是圣天使堕落的，阿们吧。我们人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缺陷？没有，是因为我们听了魔鬼的谎言，然后我们堕落了，开始就有死亡，开始就有疾病，开始就有问题。所以上帝他是至善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泉源，阿们吧。一切的美善都从我们上帝那里来，你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再讲，我们说弟兄姊妹啊，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谎言，最大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呢？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始祖亚当夏娃堕落，我们都知道魔鬼来引诱他们，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其实园中其他的树的果子你们可不可以吃啊？你们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你们不要吃。然后魔鬼来引诱他们说，哎，吃了你们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变如神。我们说从美善的角度来讲的话，魔鬼当初骗了始祖，骗他们什么呢？说你们不要以为美善只能从上帝来，美善是可以从人自己里面来。直到今天魔鬼的谎言还在很多人心里面在发挥作用，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有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说人里面也可以发挥出一些美善来。甚至魔鬼当初引诱始祖的时候说，你们不听上帝的话，你们还能创造更高的东西出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堕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从美善的角度来讲的话，堕落的本质就是在上帝之外寻求美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幸福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有圣经真理，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美善在哪里啊？ 在上帝那里。当你明白美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世界的那些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就开始跟我们剥离开。我们以前也都是这些观念，但现在我们不同了，我们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美善是从上帝来。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什么赏赐啊？全备的赏赐都从哪里来啊？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从我们神那里来。所以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总结，我们有一个真理的总结，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来。你即便不承认，其实也都是从上帝那里来。比如说阳光好不好啊？好。谁造的太阳啊？我们上帝造。空气好不好啊？好。谁造的？我们上帝造的。其实你真的去看这个宇宙，你会很感慨。比如说我们人每天在地上呼吸，然后我们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对吧？这个地球上面不单有人类，有各样的生物，生物都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其实空气里面氧气的比例如果高一点或者低一点，人都会很不舒服的。但是为什么空气里面氧气的比例就刚刚好呢？这是谁做的呢？上帝做的。阿们吧。上帝让植物有光合作用，然后刚好维持这个平衡。光合作用又不是特别强，如果地球上氧气的分量太大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说，哎，你说氧气多不是更好吗？不是，氧气如果太多的话随时爆炸，对吧？因为氧气多的话随时有一个火星它就点着了。但是这个比例刚刚好，为什么呢？上帝做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一件宝贵的真理，就是你要得美善到谁那里去啊？到神那里去。福音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也是到神那里。所以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那个诗歌里面引用了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到神那里去。所以恩惠平安是不是我们的？是。因为恩惠平安从谁那里来？从神那里来。你要记得这个宝贵的真理，弟兄姊妹。所以我每天去亲近上帝，这是只是例行公事还是蒙福的重要途径啊？蒙福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每天读经，你不要觉得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因为宗教的要求我要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读的是谁的话？神的话，就是到神面前。然后你祷告呢，你也不要觉得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祷告。你因为这个理由祷告也可以，但我盼望你看得更高。你祷告的时候是到谁面前祷告？到神面前。你跟上帝面前祷告了一个小时好不好？好。一分钟可不可以？十五秒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你到神面前都是蒙福的，因为神就是光，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从他那里来。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恩惠平安从哪里来啊？从神那里来。你要得恩惠到神面前，你要得平安到神面前。阿们吧。你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跟大家去讲，当我们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保罗在里问候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上帝那里一定能够领受到恩惠和平安？我请大家再跟我读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借爱子的血干什么呀？蒙了什么呀？救赎。然后得到什么？赦免。我们的过犯都被赦免了，然后照他什么？丰富的恩典。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恩主，是施恩的上帝。这是我们的上帝和假神之间的区别。假神都是要吓唬人的，真神是恩慈的。你有没有发现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上大学，那时候已经要准备上大学，跟我的同学去一个庙里面，他们说哎呀，那个同学是听别人讲说那个庙可灵了，我们去吧，叫什么二郎庙，那时候我们就去了，去了一进去印象特别深，怎么深呢，就是那个庙门口有两个大偶像，那个什么金刚木木金刚，就这样子很，因为他竖得好高嘛，3-5米那么高，从很高的地方俯视你，瞪着眼睛吓唬你，宗教都是要吓唬人的。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一位吓唬人的上帝，是不是一位特别冷酷严苛的上帝，不是，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是有丰盛恩典的上帝，他是恩慈怜悯的上帝，他总是愿意拯救我们，他是公义的，但他不是严苛的，他不是冷酷的，阿们吧。所以你去读圣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慷慨的主，然后他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他要给我们的恩惠有多少，弟兄姊妹，无限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喜欢的诗篇23篇说，他使我的福杯刚刚够，是不是这样说，怎么说啊？他要使我的福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什么呀，直到永远。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这么丰盛的恩典，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的问题就出来了，我得上帝的恩典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身上还是在神那里？如果原因在我身上，我没有把握，如果上帝是因为我表现好才给我恩惠，那么我看到自己表现不好我就没信心了。然后我们能不能表现到足够好呢？不行。如果就是因为我可怜上帝才给我恩惠，将来我不可怜了，上帝还给不给我恩惠呢？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得恩惠平安的原因在我们身上，你永远没有心灵的平安，你永远没有把握你能得恩惠。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的问安说什么呢，愿恩惠平安从谁那里啊，从神我们的父并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给我们。所以我们得恩惠是因为上帝自己，上帝因着他自己来赦免我们，上帝因他的自己施恩给我们，上帝因他自己来顾念我们。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当保罗在里问候说我们要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恩惠和平安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讲，保罗在罗马书也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因为上帝给了你的恩典，你就大不相同。当你越明白这些道理，你整个人就不同，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基督徒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吗？基督徒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轻看上帝的恩典，我们太看重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包括有一个神学家，我不讲名字了，在有些基督徒当中，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他。我那时候看他写了一个文章，我很看不下去。就是他写我们要立志做什么，我们要立志做什么。他写了几十条我要立志做到的好事。他强调的是什么？我的立志。但是我们能够有力量，根本不是因为我的立志，因为谁啊？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怜悯我。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恩惠是因为他是慷慨的，他给我们的恩惠是无限的，是强盛的，是无穷有能力的。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到上帝面前，而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到上帝面前。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像圣经里面有一对双胞胎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以撒。以撒跟利百加到60岁的时候他们才生孩子，所以他们60岁生孩子的时候生的那个孩子又是什么呀，双胞胎，分别叫什么名字啊，以扫和雅各。以扫和雅各就有重大的区别，就是以扫本来是长子，但是长子的名分后来归了谁啊，归了雅各。为什么呢？以扫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以扫其实他很轻看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放了这张，这是世界名画，经文我们要放在这里，我们就不读了，就是很著名的故事，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名分。雅各是非常看重长子名分的，所以雅各虽然是老二，总想跟哥哥把长子名分要过来。所以有一次 以扫出去打猎，打猎回来以后又渴又累，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说我累昏了，哎呀你把你这个红豆汤给我喝。然后雅各这个时候，你看雅各的精明就体现出来了，雅各的方法不太光明，但是雅各你会看到他对上帝恩典，对上帝祝福那种抓紧，他就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把红豆汤给你。然后以扫什么反应？以扫的反应说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红豆汤才宝贵，我要红豆汤，我不要长子名分。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长子是谁啊？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你注意，很多基督徒也像以扫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说世界上面的好处很实在，你讲上帝的恩典，你讲上帝的祝福，你讲长子的名分，你讲上帝的应许，我觉得太虚无缥缈了。你知道吗，梁弟兄，这个假期你知道我收了多少红包吗？我觉得那个红包里的钱很实在，但是你讲上帝的恩惠我觉得不实在。其实这种态度像谁啊？这种态度就像以扫。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在讲，我说世界的真相就是那碗红豆汤。红豆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能不能存到永远？红豆汤是很容易变质的，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碗红豆汤把我们最大的益处给换走了，把我们在上帝面前长子的名分，把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轻易就出卖了。弟兄姊妹，世界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会背的，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干什么？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世界一直在偷，世界怎么偷我们？世界是光明正大的偷我们。怎么光明正大？把一碗红豆汤给我们，让我们为了今生的所谓的财富，今生所谓的名声，今生所谓的权势，把我们的灵魂给卖掉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我们的重点不是讲世界的真相，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重点是看上帝的作为。我们说我们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去看世界就是一碗会变质的红豆汤，会把我们最好的给换走了，让我们只得暂时口得到一点滋润。但是上帝的恩典呢？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是无限丰盛，是永不动摇的。阿们吧。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用这个故事来去做对比。我们刚才讲了以扫、雅各，我们再讲雅各。以扫长子的名分可以说是好像被雅各骗走的，对吧？雅各说你这样子，你喝我的红豆汤把长子名分给我。以扫是出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雅各到后来为了得到爸爸的祝福，跟妈妈一起唱了一出双簧，骗爸爸装成以扫，然后爸爸以撒把祝福给了他。后来以撒一生气，然后把这个雅各就赶走了。而且以扫说了狠话，以扫说我有一天我要杀他，我要杀我的弟弟。所以这个时候利百加说，不行，我这个儿子不能再待在家里，然后就让雅各走。雅各就离开他的父母，然后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伯特利。在伯特利那个地方，雅各就做了一个异梦。我们经文也不读了，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在异梦当中，他看见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在天梯那里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什么？上帝有没有跟雅各说，雅各啊，你看看，你骗你爸爸是不对的，你看，因为你骗你爸爸，现在你就流浪在外面了。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你有没有注意，很多传道人喜欢这样讲，同意吧？还有一些传道人讲得更远，说你看当初啊，雅各骗了以撒，后来啊，他的儿子们就骗他，10个儿子一起骗他，把约瑟给卖了，然后呢说这个你这个最爱的约瑟死了。你看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我跟你讲，宗教就喜欢讲报应。福音讲什么你知道吗？福音讲恩典。你看上帝怎么说，上帝跟以撒怎么讲？哎，不是，上帝跟雅各怎么讲？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并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与你同在，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同在。上帝跟雅各讲了这番话，雅各起来以后他就很敬畏，他说哇，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对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想，上帝为什么给雅各这么多的祝福？哇，这个祝福坚定无比，阿们吧， 丰盛无比。雅各有没有缺点？我再问大家。有。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换位思考，假设我们是以撒，说实话我也会更喜欢以扫多一点，因为看起来以扫没城府。阿们吧。我们不喜欢有城府的人，但是雅各很深的城府。哎呀，我用一碗红豆汤把哥哥的长子名分就给拿到手了，而且跟妈妈一起骗这个爸爸，所以爸爸是不太喜欢他的。但是上帝因为什么祝福雅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你就会听见一些传道人就讲，雅各虽然有这个不好，但是雅各有那个好啊，雅各虽然有这个问题，但雅各有那个好优点啊。这样讲能不能说服人？永远说服不了人。雅各凭什么得这么丰盛的恩典？因为雅各还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啊。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才会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你就是雅各，同意吧？我们是不是雅各？我们就是。我们缺点多不多？多。我们有时候看着不信的人，我们很感慨，我们觉得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跟我交通的时候讲说，梁弟兄啊，我有时候觉得不信的人比我们弟兄姊妹还可爱呢。我说你说的不错，确实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凭什么蒙福啊？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把蒙福的原因找在你自己身上，你永远不能得安息，你不会得平安。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施恩给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愿恩惠平安从哪里啊？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整个人才能得安慰。原来福音的恩典是因为基督赐给我们，而且福音的恩典是无限的丰盛，是永不动摇。为什么福音的恩典可以永不动摇的给我们，不根据我们的表现而发生改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去看到，上帝给雅各的祝福和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是的，一模一样。上帝跟亚伯拉罕也说，你和你的后裔必要使万民得福，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跟雅各也是这样去讲。其实论人品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亚伯拉罕跟雅各相比，亚伯拉罕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应该比雅各厉害多了，好多了，同意吧？虽然亚伯拉罕也有软弱，但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居然是一样的。原因是谁呀？原因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在第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恩惠和平安从哪里来啊？从神来。你看不见神，你的结论就是错的，你的推理就是错的，你的认识就是错的。当你看见神，你整个人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你就大得安慰。所以我们感谢主，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谁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所以我有信心，我有把握，我能够得胜罪恶，因为上帝施恩给我。如果我得恩典，如果我得胜的原因是我自己，我就没有任何的把握。我觉得这个罪那个王弟兄能胜过，那个罪李姊妹能胜过，但是我在我身上看不见他们身上的特质，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罪面前我只能举手投降了。但是当你知道说我的恩从谁那里来啊？从神那里来。所以亚伯拉罕怎样得胜，我也能怎样得胜。摩西怎样分开红海，我也怎样能分开红海。雅各怎么去胜过人一切的软弱，然后生养众多，我的后裔也可以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阿们吧。你要这就是信心。你看神，这是我们讲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讲到恩惠平安都是从神来的时候，我们再讲一点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是什么？我跟你讲，平安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什么东西？得胜。但是跟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平安是跟我的什么东西有关系啊？我们觉得跟我的感觉有关系。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会讲说，这样子有一个事情你要知道该不该去做，你跟主去祷告好不好？好。然后说你觉得有平安就去做，你觉得没平安就不要去做。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这样讲他的用意，但是这里面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把我们的感觉放得太高。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平安？真正的平安一定是跟得胜连在一起的。而且要怎么得胜？一时的得胜能不能给你带来平安？不能的，弟兄姊妹。如果只是一时得胜，后面还会失败，我心还是悬在半空中的。阿们吧。 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但是经常还是会忧虑焦心，然后甚至焦躁，甚至有些时候很不耐烦。我们每个人，我这个做牧师的经常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原因是什么？看不见一个重要的东西了，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上帝的得胜。我们很多时候跟着感觉走，我觉得不平安，我今天就没平安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对自己的感觉太看重。特别是现在心理学其实对人有帮助，有，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心理学跟神没关系的时候，它让你把焦点全放在你自己身上，特别放在你的感觉里面。所以我也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他很看重心理学的时候，他反而很难走出自我的感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一定要让感觉带着他往前走。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要让主带着我们往前走，阿们吧。而且你去看我们的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主，他是永远得胜的主。所以我在讲，你去看，平安一定只能从神来，从人来的，因为他不能得胜，一定没平安。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大家记得吗？巴别塔。当人去见巴别塔的时候，要高举我们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平安没有？没有。人一切的努力其实都像巴别塔一样，从人开始的一定会败落，从神开始的永不失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刚才跟大家去分享了，你去思想，当我们从人去做事情的时候，人从人开始的一定会失败。所以只要一件事情是从人开始，我们有平安。我们为什么有平安？我们为什么在教会的事工，在传福音事工，在我们在家庭事工上面我们有信心？因为他要从神开始，只要从神开始的我就有平安。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做的事情会不会半途而废？上帝做的事情会不会只有暂时的得胜，然后最后又失败了？永远不会。只要是上帝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失败，一定是全然得胜。因为上帝做的事情是全然得胜的，所以我在上帝的得胜里只要有份，我就有了平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平安从来不是根据人的感觉，平安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得胜。我们的上帝没失败过，阿们吧。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失败了没有？按着人的感觉，按着人的经验，失败了没有？失败了。但是按着神的旨意呢，是永恒的得胜，从来没失败。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失败过一次？他在呼召十二使徒，包括那个卖主的犹大也让他做了使徒这件事情，耶稣失败了没有？在人看来失败了，在神呢？没有。上帝的旨意本是如此，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思想，我的一生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我愿意，我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就只管平安了，因为主带领我。我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我有没有，从我人的角度来讲，我会不会做错事？会。但神会不会做错事？甚至我看待失败的事情，上帝能不能使他完全得胜？完全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我们使徒保罗他的一个人生经历，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十六章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的二十八章，就是保罗他受审了以后，他决定上告于凯撒。然后上告于凯撒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后来他们亚基帕王审完了以后，就说好吧，那你去罗马吧。他就开始要坐船，坐船的时候，其实他们要坐船那个时候不太对，因为保罗也是就有经验的，保罗就劝他们说，我们不要现在起航，因为现在起航有风险。但是那个船长还有押送他的百夫长呢，不相信保罗说的话，他们强行一定要开船。结果在海上面遇见什么东西啊？遇见大风暴，然后那个船几乎要沉，所有人都慌得不得了。从他们当初不听保罗的劝，到后来连饭都吃不下去，但是保罗就劝他们说，你们放心，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为什么？因为上帝答应我了， 上帝答应保罗了什么大家知道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上帝亲自在异象当中跟保罗说，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如何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上帝告诉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啊，你一定会到罗马，阿们吧。所以因为保罗一定要到罗马，所以跟保罗同船的人一个都不会损失。所以保罗跟着一船人的人传福音，然后跟着一船人的人掰饼，我估计这一船人应该都跟着保罗信了耶稣了，对吧？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凡是从神开始的一定是得胜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对你自己的家庭婚姻要不要有信心？你说梁弟兄啊，这个我就不敢讲了，因为我的婚姻是从人开始的，你说了从人开始的必失败不平安。弟兄姊妹，圣经可真的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什么人不可分开。他强调婚姻从哪里来？从神来的。你的家庭是你自己挑的，阿们吧，阿们，但也不阿们，因为你的家庭还是谁安排的呀？上帝安排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要有一个信心，我的儿子最适合做我的儿子，我最适合做他的爸爸，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因为这是谁安排的？这是神安排的，阿们吧。我最适合做我父母的儿女，虽然我父母在我面前很拧巴很别扭，然后各种各样的作作作作的我很痛苦。特别我不知道大家过春节怎么样，我知道有些人过春节大家都是又爱又恨的，因为过春节一家团聚，但过春节经常是一百家起码九十九家要吵架，是吧？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你要相信神的安排，然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得胜，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有缺点，我有没有平安？弟兄姊妹，我家有缺点，我在我家里还能不能有平安？
能。
你根据什么得的平安？根据上帝。如果根据你的感觉，有没有？没有了。根据我的感觉，这个春节糟糕透了，虽然得了不少红包，但是糟糕透了，是吧？虽然怎么怎么样，糟糕透了，我们很容易一场架就把我们整个好心情全搞没了，但是我知道有上帝，阿们吧。上帝是得胜的，因为这位得胜的上帝跟我有没有关系？有，他是我的主，所以我就有平安。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恩惠平安从哪里来啊？从神来。所以从神来的，神是永远得胜的，所以我心灵大有平安，因为他一直都是得胜。我现在就算经历极大的艰难，主啊，你的美意是要给我极大的得胜，阿们吧。甚至像保罗一样经历巨大的海难，但是安然得胜，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主是恩慈的主，你要给我的恩典是丰满无比的，是福杯满溢的。所以我虽然现在看来钱上面有缺乏，但是我知道你是恩慈的主，所以我有平安，我必得恩惠，阿们吧。因为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从我们的神那里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再去仔细去看一看恩惠和平安。我们盼望，我们刚才讲了恩惠平安从神来，我们更深的去看一看恩惠和平安它的内涵，它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我求主去带领我们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节我们再来读一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姊妹，我说我先跟大家讲恩惠，你要注意恩惠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看神的恩惠。你要明白一个宝贵宝贵宝贵的真理。什么宝贵的真理？当你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永远再也不贫瘠了，贫瘠就跟你绝缘了，贫瘠就跟你无关了。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跟上帝的恩典无关，哪怕他有亿万的家产，其实他是贫穷的人。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属灵的看见和肉眼的看见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过那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从肉眼看谁有钱？财主有钱。那个财主每天大鱼大肉，穿紫色衣服。在古代穿紫色衣服，因为紫色是不好搞的，紫是很尊贵的颜色，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这个财主非常的有钱。拉撒路呢？拉撒路是个乞丐，然后身上生了疮，没钱看病，只能狗来舔他的疮。所以从肉眼来看，拉撒路是一个可怜的贫穷的不能再贫穷的人，而且拉撒路是做乞丐死的，是吧？ 然后这个财主死的时候是在钱堆里死的，但是从信心来看，你用福音去看的时候，拉萨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离了贫穷？你说拉萨路就是到天堂里面脱离了贫穷，在地上他一直好穷啊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拉萨路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了，因为耶和华是他杯中的份，阿们吧。那你说他成了富足的人，怎么还没钱呢？他有更宝贵的，上帝的旨意都是好的，阿们吧。而这个财主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有钱，他那些钱到他死的时候跟着他去了阴间没有？没有，那些钱不过暂时在他们家待了一会儿，那些钱像麻雀一样在他兜里停了一会儿，然后就飞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我说你去看上帝的恩典，神的恩惠，我盼望大家要搞清楚。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根据感觉，我们觉得上帝说的话都是废话，甚至自相矛盾。这里面讲说从谁的，这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耶稣基督，对吧？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这是真理。但是现状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还欠着债，所以这句话对了不对？神的话说错了没有？
没有，
没有。你要有信心，你说没有说错，因为神的话一句都不会错，全部都是真实的，全部都是阿们。所以当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讲，其实上帝的恩典和你以为的金钱不是一回事。我们经常以为金钱就是代表恩典，不是的，你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专门在这里放了一棵树的一个图片，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呢？你跟恩典的关系，你是不是领受恩典的人？弟兄姊妹，
是，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所以你要有一颗领受恩典的心。我说领受恩典就是受恩之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丰盛的树根，就这个树有树根，有树干，有树枝，对吧？我说树根，你有受恩之心。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在乎你钱多钱少，而是在乎你有没有受恩之心，你愿不愿意领受恩典。所以我在讲，我们很多人被这个世界里面错误的神学，被世界渗透到教会里面的错误神学所欺骗，所苦害，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经常有抗拒，这就是你艰难软弱的原因。我不要抗拒上帝的恩典。天父跟我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他是我的爸爸，阿们吧。哎，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你爸爸很有钱，你爸爸假设是亿万富豪，一伸手给你一百万，你会不会说，哎呀爸爸，我无功不受禄，你干嘛给我一万？会不会这样子？你会不会说，爸爸，我去打工挣够你再给我一百万？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你的爸爸说，我现在遗嘱已经写好了，我现在有100亿，其中50亿分给你，然后你这个时候会不会说，哎呦，你怎么给我这么多，我不要？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反而会问，为什么不是100亿都给我，是吧？你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就应该给我的。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没有把我们的上帝当成是我们天上的父。是啊，我们的上帝就是我的父，我理当领受他的恩典，阿们吧。当你有一颗受恩之心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了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我来了是叫我们这些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只要有一颗受恩之心，我常常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开始止损了。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一碗红豆汤，红豆汤就是不断的欺骗你，不断的篡夺你。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抗拒的心的时候，我在不断的受损，但是我有个领受的心，主啊，愿你把你丰盛的恩典给我，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上帝爱亚伯拉罕和爱我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主啊，你给亚伯拉罕那么丰盛的祝福，求你把亚伯拉罕的福也给我。我们这样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会不会说乱说什么？怎么可以把亚伯拉罕的福给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会喜欢你的信心。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 去看神的恩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成为有一个强盛生命的人，你就要常常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你要让那个树根要非常的强壮，就是受恩之心。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软弱？世界的风吹过来一下就把我们吹倒了，因为那个根太浅，那个根太少，什么受恩之心太少，以至于我们被那些错误的神学一直骗我们说，基督徒难道不要有好行为吗？基督徒也要荣耀上帝。我说当然了，我一点都不反对好行为，但是我告诉你，好行为是恩典的原因还是恩典的结果？
结果。
恩典的结果。所以我要跟主多多的求恩典，我大大的张口。主有没有说，哇，你嘴张得太大，把嘴合小一点？有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说，你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嘴张得太小。你要到上帝面前，像我们以前，我喜欢一个美国的一个女明星，就是演电影演得很好，那个茱莉亚·罗伯茨啊，大嘴美人，那个嘴好大呀。你要像她那样子到上帝面前，把嘴张得大大的，主啊，把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我，阿们吧。你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说受恩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二，我说感恩，感恩是这棵生命树的什么东西啊？树干。你要常常感恩，弟兄姊妹，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心灵就多得医治。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到处讲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要向上帝感恩，包括圣经里面讲说要向上帝还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非要到他面前还愿？是不是上帝可小气了？上帝说，我给你那么多，你都不来感谢我，我受伤了，会不会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是让我们干什么？你来感恩，你来数算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心灵的伤痛一直得不到医治，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是我们缺乏感恩，对吧？你看，我再讲回心理学，心理学就很强调原生家庭伤害。原生家庭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影响巨大。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心理学，如果按照我们的神学，按照我们圣经来讲的话，有不少心理学是律法性的，所以他是怪责，他整天怪责自己，我受不了，所以就变成怪责父母。所以有些人学了心理学以后，跟父母的关系更不好了，因为一看自己不好，就想我爸搞的，我妈搞的，这个坏毛病是从我爸那儿遗传的，那个不好的习惯是从我妈那儿影响的，我好难受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学习感恩，你学习真的学会感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里面的那个心灵的伤痛才真正开始得到医治。是的，我感谢上帝，我不是感谢，我不是把功劳归给人，我是感谢上帝对我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不会错的，阿们吧。我的爸爸妈妈最适合做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缺点？他们是不是只有一个缺点？很多缺点，阿们吧。但是主的安排不会错，我要数算主的恩典，我要感谢主的恩典。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心就开始得医治，而且你越多的感恩，我告诉你，你的灵魂就会发光的，你整个人就不一样的。真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抱怨的时候，我们就算不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写作文都会这样写，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一片乌云飘过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写？我们觉得有个同学，这个人呢就很这很整天就是喜欢抱怨，他走到哪里我就觉得一片乌云跟着他飘过来了，对吧？但是一个喜欢感恩的人，走到哪里就把光带到哪里，阿们吧。我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甚至我以前失败的事情，我家里失败的事情，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常常献上感谢为祭。所以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五祭，其中有一祭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个祭叫做平安祭，那个祭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酬恩祭，就是酬谢的酬，恩典的恩，其实它也是什么叫做感恩祭，就是我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祭的时候，这一祭跟其他的祭很不一样。你知道在哪里吗？平安祭是神和人一起吃的，他要把脂油烧给上帝，然后肉要分给人，所以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你要常常感恩的时候，你就常在献感谢祭，你整个人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因为你献上感谢祭的时候，神的心也喜悦，你的心也喜悦。所以不要把论断，不要把严苛，然后自己美化成为说我这是在真理上的坚持，不是的。你自己都知道，你当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恩之心？你有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你有没有对上帝的这种深深的这种感恩、顺服、信心？你去看，今天包括在讲台上，包括一些基督徒，经常把自己的严苛包装成为所谓对上帝的敬畏，不对的。你看看他感恩不感恩？他说不出感恩的话。我要常常感谢我的主，甚至在最软弱、最艰难、在我最失败的事情上面，我也要感谢主。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阿们吧。第三个，我在讲，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还要记得出去施恩。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所以我说施恩是什么？施恩是我们这棵生命树上面的枝子、叶子。这个树的果子结在哪里啊？就结在树枝上，阿们吧。所以你要记得圣经里面讲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什么意思？是不是上帝在忽悠我们？是吧？上帝是不是在忽悠我们说，哎呀，你得了很多，你把你的分给一些给别人，你分给一些给别人呢，你就开心一点啊！你用你分给别人的东西换你的开心。我们天然是功劳主义者，我们天然是交易主义者。其实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不是。我告诉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愿意出去施恩的人，上帝给他的祝福远超过他施出去的。就像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经常读的那个经文，上帝应许我们说，他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他要用十足的升斗干什么？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施恩给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施恩的上帝？当我们施恩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像上帝还是不像上帝？我们像上帝。我们像上帝的时候，上帝喜悦不喜悦？喜悦。上帝发现我们善用他给我们的恩典，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是会给我们更少的恩典，还是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他就会给你更多，因为你会用啊。阿们吧。你不会把我的恩典存到银行里放臭了，而是你会把我的恩典拿来用到更多人身上，所以我就给你更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施恩不是去交换上帝的恩典，我们讲施恩是恩上加恩，是顺服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是得着更多，跟上帝不是做交易的，而是领受更多。所以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去奉献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会给我更多。阿们吧。你说，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这样子我就不奉献了，因为我奉献的时候上帝会给我更多。这个思路从哪里来？这个思路叫做功劳主义，是特别影响我们领受恩典的错误的观念。而功劳主义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非常非常的损害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而我们从小都是功劳主义，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不要功劳主义，我要什么呀？我要神的恩典，我要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这是我生命的树根。我要在上帝面前常常感恩，这是我生命的树干。我的感恩越多，我这个树干怎么样子就越粗壮，越粗壮的树干怎么样子它就越有力越强壮。阿们吧。然后我在上帝面前我领受了恩典，我总想着怎么施恩于人，怎么帮助人，特别把那个最重要的恩给人。什么恩呢？救恩，福音的救恩给到别人。这个时候上帝喜悦你，你整个生命就开始良性循环，你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壮。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当我们施恩的时候，我放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哪个故事吗？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雅各井边，主耶稣到他那里说，哎，能不能拿点水给我喝？所以他很惊讶，他说，哇，你是犹太人，怎么跟我们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然后主耶稣说，你要知道跟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就不问这个话了，你来到我这里喝那个水永远不渴。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很感动，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他就跑回村里面，把村里人都叫来了，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是弥赛亚，赶紧我们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传福音其实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你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跟别人讲说，耶稣他好奇妙，他充满了恩典，他充满了能力。我有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但我介绍一位最有能力的给你，叫什么？叫耶稣基督。 传福音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要那么刻板。我发现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好刻板，就是讲套话。其实你把我们听的道用在传福音上，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今天听完了，你跟人传福音怎么讲？你不要再讲说，哎，你是个罪人，我介绍一位救主给你，这个话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换一个，像我们今天讲，你的生活需不需要力量？需不需要强大的力量？你想不想让你的家族变得强盛？这个话可不可以问他？问了以后，他听他会不会抓住他的心？会，他肯定想。你说，你就告诉他说，我没有能力，但有一位特别有能力的。你只要到他面前，他就使你家族强盛，他就使你恩典丰盛，他就使你大不相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基督。你只要到耶稣面前，你就能得着。你只要信他，就能得着。这是不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方式？哎，他传福音的效果好不好？好，把全村人都带过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回到村里面讲说，你们个个都是罪人，和我一样，村民来不来啊？村民不来。村民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比你好，我为什么去？不是的，弟兄姊妹，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平安。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33，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恩惠平安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讲，我说恩惠，我讲神的恩惠；平安，我讲基督的平安。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王。你要深深地记得这一点，这个时候你到基督面前，你才能有平安。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谁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我们刚才讲了，平安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是跟我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还是跟神的得胜联系在一起？跟神的得胜。我再讲，我讲深一点，跟神的得胜哪方面的得胜连在一起？耶稣基督是一位得胜的王，他的得胜最跟我们有关系的得胜是什么呢？他对我们的爱胜过一切。跟我一起说一遍，耶稣对我的爱胜过一切。我为什么让大家强调这一点？你注意，我们有没有软弱？世界有没有网罗？魔鬼有没有诡计？魔鬼所有的诡计、世界的网络，还有我的软弱，都要把我从神的爱那里拉走。但是耶稣胜过这一切。当初始祖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魔鬼其实就是让始祖怀疑上帝的爱，离开上帝的爱。首先的亚当失败了，所以夏娃跟着他一起都堕落了，我们作为他的子孙都失败了。但幕后的亚当是谁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耶稣对我的爱永不改变。甚至我在这里讲，我说耶稣对我的爱毫不犹豫。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们在人身上经常能体会得到，哪怕父母，哪怕我们配偶之间，有的时候我们都能体会到什么呢？犹豫。当我们问一个人说，你爱我吗？然后我们有时候一犹豫，你就知道，哎呀，爱的不够，是吧？同意吗？是不是？所以人一犹豫，你就知道说他其实爱的不够。我跟你讲，耶稣对我们连一秒的犹豫都没有，他毫不犹豫的爱我们，他爱我们胜过一切。所以当魔鬼来控告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他有一些问题，虽然在人面前没显出来，但是其实他的这个罪很大，耶稣听到这个话，耶稣会不会说，我把我的爱收回去？会不会？不会。我们刚才特别为什么让大家去看雅各的故事？雅各骗他的爸爸，这是写在圣经上面。雅各用计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拿走了，这是记在圣经上面的。为什么上帝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亚伯拉罕的祝福全部倾倒在雅各身上？原因就是因为爱。上帝对雅各的爱毫不犹豫胜过一切，包括胜过我们的软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我这个信耶稣的人一定不会灭亡。原因在哪里？ 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爱我是会爱一段时间就停止吗？如果他爱我一段时间就停止，他的爱就失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有些神学家讲的课是很大问题的。按照他们讲的，基督对我们的爱连我们的软弱都胜不过。就是他们讲，按他们的讲法啊，当我们软弱啊，我们跌倒啊，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转脸不看我们了，就不爱我们了。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你跌倒了我为你鼓掌我开心，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但是上帝的爱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永不改变。所以我的软弱不能废掉神对我的爱，而上帝对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信了耶稣我还灭亡在地狱里，请问上帝还能不能永远爱我了？他就不能永远爱我了，那他的爱就失败了。阿们吧。所以我这个信耶稣的人一定是在天堂的，一定是永不灭亡的。上帝要爱我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上帝看见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没有任何的缺点了，同意吧？那时候上帝还爱不爱我们？
爱。
他那时候的爱比我们在地上的爱会不会减少？不会。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所以你为什么有平安？因为耶稣对我的爱永远不会失败，他对我的爱永远不会犹豫。任何人问他你爱这个人吗，耶稣就把一个手伸出来让他看，手上有什么？有他的钉痕。我已经为他死了，来探手摸我的肋旁，我已经为他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嫌弃我？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像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去探望老人家，你知道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就开始唠叨了，有没有见到？是吧？然后容易忘事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心里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哇，我老了可能也是这样子哦，我也是很唠叨，别人会嫌弃我。人有可能嫌弃你不？有人嫌弃你，可能现在就在嫌弃你。但是耶稣会不会嫌弃你？耶稣永远不会嫌弃你，耶稣永远不会嫌弃你。你再多的缺点耶稣都不嫌弃你。你说这个人身上有一百个缺点，耶稣就指着一个地方让人看，什么地方？看我的钉痕手，我为他死了，他的缺点都钉在这个地方了。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讲，其实讲到平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经里面讲到王大卫是一个很出色的王，同意吧？大卫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所罗门。
所罗门，我们按照神学按照圣经讲，所罗门就有一个称号叫平安王。但所罗门是平安王，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像海边的沙那样子，他是智慧王。所以我在讲，其实平安还跟智慧有关系。你说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阿们吧。我的人生是只有一部分在耶稣的手里，还是全部都在他的手里？全部都在他手里。所以我的人生全部都在耶稣的手里。耶稣对我的心意是美意还是恶意？
美意，
充满了美意。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我的平安在于基督是那位智慧的王，他的智慧充足。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王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他用他的智慧掌管我的人生的时候，他用他的无尽的美意，还有我在讲永不重复的美意来掌管我一生。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到时候很喜欢讲这个故事，约瑟的故事，对吧？约瑟被十个哥哥陷害卖到埃及，在人看来惨不惨呢？惨。十几岁的孩子哦，十几岁的孩子跟我儿子可能现在年纪差不多，可能比我儿子现在才大一点点，然后就被十个哥哥陷害卖到埃及，然后到波提乏家做了奴隶，做了奴隶好不容易家长欣赏他，然后又被这个家主的太太陷害，下到监牢里，一坐监又坐十几年。所以在人看来惨不惨呢？好惨。但约瑟的一生在谁的手里？在耶和华的手里。然后上帝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去祝福他，祝福他。所以当他从监牢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人？他做了宰相。而且他胜任不胜任？完全胜任。弟兄姊妹，所以我说 你去思想约瑟的人生的时候，每当你遇见艰难，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在谁的手里？我的人生是我掌握的吗？我的地盘我做主吗？如果我的人生是我掌握的，你一生都没有平安。我的人生是谁掌握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有没有智慧？有多少智慧？无穷的智慧。所以他负责让每一件事情都为我的益处效力，可不可以？不单可以，必然是这样。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没有信心的人是不接受的，但我们有信心，我们要接受。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强调一点，我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永不重复的美意。为什么呢？我们不少弟兄姊妹读了约瑟的故事，读了摩西的故事，读了大卫的故事，读了保罗的故事，读了戴德生的故事，总想重复别人的人生。说主啊，你让我像摩西，好，你让我像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他的恩典太丰富了，他的智慧无穷无尽，所以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无穷的智慧，无穷的恩典，他绝不做重复的事情。你的人生永远不会是别人的人生的重复，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上帝啊，你好偏心眼儿啊，我觉得你爱约瑟超过爱我啊，我觉得你对摩西比对我好啊，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完全错误。你的人生和摩西的人生和约瑟的人生和保罗的人生和戴德生的人生全然不同，但是和他们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充满了神的美意，阿们吧。而且这个美意是不重复的，所以你的儿女也不会重复你的人生。所以做父母的要安心一点，不要为你的儿女规划太多，好像想把你的儿女整个人生都帮他规划好，累死。很多父母就是这样累死的，很多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你要知道，我儿女的人生在谁的手里啊？在耶和华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所以你要知道，所罗门是得胜的王，因为他不需要征战。耶稣基督更是得胜的王，因为他毫不犹豫地爱我们。所罗门是智慧的王，耶稣的智慧远超过他。所以我的一生在耶稣的手里，我大有平安，阿们吧。假设今天听完这场道，你出去以后就碰见一件不开心的事情，请问你还有没有平安？还有没有平安？有。不要根据感觉，我的一生在主的手里，就算这件事情很不好，主我知道你许可发生，你一定有美意，阿们吧。何况我又没下到监里，何况我又没有像约瑟那样的受那么多的苦，即便我受了这样的苦，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好，你要成就的美意是我不经历这段人生的历程得不着的。主啊，我绝不歌颂苦难，我只把感恩归给谁啊？归给我的主。苦难值不值得歌颂？弟兄怎么样？不值得。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受世界的影响，你没发现我们中国特别喜欢讴歌苦难，然后有些教会的神学是苦难神学，是讴歌苦难的神学，这不就是世俗吗？还说我们世俗，还说我们讲成功神学，我们讲基督的成功，我们不讲那个什么，但我们也绝不讲你们那些从世界来的所谓的苦难神学，因为你们在讴歌苦难。你为什么讴歌苦难？你想把功劳归给人，我绝不讴歌苦难，我只把功劳归给谁啊？归给我的神，我那位施恩的上帝，我的一生在他的智慧掌管之下，所以一定得胜，所以我平安。然后我再讲，我们说所罗门预表基督，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富足的王，是全世界最富足的王。圣经里面讲说，在所罗门的年间，金子银子都不算什么了，对吧？多的无数。那么我在讲，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就是一个小婴孩躺在妈妈的怀里。我们的平安就是这样子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地上做亿万富豪？不是，99.999%都不是，同意吧？但是我为什么有平安？我的平安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我的平安是因为我有主。我的主有多少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他的恩典总是够我用，所以我在他的怀里面干什么呀？满足。什么叫平安你知道吗？平安就是那颗知足满足的心，你能够在上帝的怀里满足，你就大有平安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在基督里有平安，就要你有信心。你要相信什么？ 你要相信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他总把恩典给我，阿们吧。当你看见这些，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恩惠和平安之间的关系。我再跟大家讲，其实恩惠和平安，我们刚才讲了，恩惠和平安是不是都是从神来的？
是的。
从神来的有没有软弱的东西？
没有。
从神来的一定是强大的，阿们吧。从神来的有没有贫瘠的东西？
没有。
从神来的一定是丰盛的。所以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是得恩惠平安的人。所以我们得到上帝恩惠平安的祝福，得到上帝恩惠平安的应许。我得到的是强盛的祝福还是贫瘠的祝福？强盛的。这个强盛要不要落实在我身上？完全落实在我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凡是从神那里得了恩惠平安的人，一定是无可匹敌的，阿们吧。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无可匹敌的，因为我从神那里得恩惠平安。我们一起说，我是无可匹敌的，因为我从神那里得恩惠和平安。因为上帝所赐的都是强大的。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提醒大家注意，恩惠和平安两者之间有关系。没有恩惠就没有平安，离开恩惠就没有平安。所以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要有受恩之心，你一定要训练你自己，改变你原来的旧有的功劳主义的习惯。你要领受恩典，你不要抗拒恩典。每当你拒绝恩典的时候，你就失去平安。你不是仅仅失去恩典，你心灵的平安也失去。越是功劳主义的人，他心里面越多的焦虑，阿们不阿们？你去问你自己，每当你去算功劳的时候，你就焦虑很多。包括你在教会里，你去算我做了多少，我做了多少，哎呀，我觉得我做的不够，总有人比你做的多，同意吧？你那个时候就没平安了。所以我的平安从哪里？从领受恩典那里。所以恩惠平安，恩惠一定在前面，平安一定在后面，阿们吧。因为我先领受恩典，再有平安，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然后我再讲，那么当我们看到恩惠和平安之间的关系，我在上帝那里领受他的恩典，看见他无限丰盛的恩典，然后我心灵得平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能看见恩典，你要能够得着平安，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信心。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搞错一件事情。搞错什么事情？我们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以为，他说如果我有更多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是吧？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我告诉你，这是世界的说法，基督徒不一样了。基督徒有天国的支票，但是这个天国支票的使用，你知道用什么来用吗？用信心。所以我们最缺乏的从来不是金钱，而是看见恩典的信心。每当你看不见恩典，你就焦虑了。所以我就讲，我说，我就跟大家做一个比喻，你看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像以前，以前我们出门会带个钱包，是吧？所以挤公交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那个挤公交车的时候要手捂着这个腰带，怕钱包被人偷了，对吧？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用了，我们用什么呀？我们手机移动支付就可以了。所以没钱包是不是就代表我没钱？有些移动支付比以前钱包里的钱多得多，同意吧？一样道理，我们现在是天上移动支付，因为我的钱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你凭着信心看见上帝的恩典，你整个人就有平安，你整个人就有力量。但是如果你不凭信心，你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你就惊慌。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我们要常常跟主祷告。这是一个主耶稣行的神迹，有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伸手，然后让他的瞎眼就怎么样，就看见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要常常到主面前，也求主开我的眼睛。开什么眼睛啊？信心的眼睛。主啊，求你把我信心的眼睛打开，让我看见你丰盛的恩典，让我看见你对我永不动摇的爱，让我看见你在万事当中你的美意。我心中的焦虑就越来越少，我心中的忧愁就越来越少，我心中的懊恼就越来越少，阿们吧。 所以我昨天还看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教育家跟一个孩子在那里聊，那个孩子原来是个学霸，然后但是考到高中的时候他一下子成绩一落千丈，然后跟不上重点班，然后他知道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还为这个事情很懊恼很懊恼。但这个教育家呢，他不是基督徒，他只能跟他讲，你要相信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其实我相信这个孩子只是录这段视频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他得到释放，没有太大用处，没有太大用处。这个孩子将来跌倒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他的懊恼就是自己为什么从一个各个科都第一名的人变成一个跟不上的人，他的信心坏掉了。然后这个教育家因为不信耶稣，所以他要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他自己身上，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但是我们自己真的信得过吗？信不过呀。但我相信上帝呢，我绝对信得过，所以我需不需要懊恼？我不需要。所以雅各需不需要懊恼说，哎呀，当初那次不应该派约瑟去看十个哥哥，如果没做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需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我儿女的一生都在谁的手里啊？在耶稣的手里。那个手上面有什么？有钉痕。那个钉痕表明的是什么？表明他对我毫不犹豫，永不改变，全然得胜的爱。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了信心，你总是看见极重无比的恩惠和平安。然后你在人生当中会不会经历艰难？有没有苦难？但是我用信心看见上帝给我的恩惠和平安，和我经历的艰难相比，哪个重哪个轻？上帝的恩惠和平安比我经历的艰难要重得多得多得多得多，阿们吧，是无数倍的。你用信心看见这些时候，你就真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不要用过去来定义我，要用上帝的恩典来定义我，要用上帝给我的祝福来定义我，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你整个人就大有力量。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恩惠是神的恩惠，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先有恩惠再有平安，然后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给我永不动摇的平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大不相同，你就充满力量，甚至可以像保罗和希腊一样，在监牢里我依然可以唱诗赞美上帝，然后地都大震动，然后神的功在我们的手中大大的拓展，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上帝他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这个问候他落实在哪里？恩惠和平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归于我们。为什么讲归于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特别感动的就在这里，我们讲了上帝的恩惠好不好啊？好。基督的平安好不好？好。恩惠和平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宝贵的关系。但如果这些跟我没关系，我只能望洋兴叹。但是这节经文为什么让我们感动？因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谁？归于我们。所以上帝把恩惠平安给了我们，他会不会收回去？
不会。
你知道吗，我们过年过节如果给人送礼，说哎，我把礼物拿给你，然后我去到他们家，然后我去，哎呀，拿多了拿多了，我再收回去一点，你会不会这样做？你这样做很失礼的，好吧？最没信用的人都不会这样去做。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不会。你注意，有些神学家就把上帝说的比最吝啬的抠门鬼还抠门，就是讲我们的上帝会把他的恩典收回去。会不会？不会。有些人说哎，那不对呀，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一千两不就收回去了吗？我告诉你，那个一千两预表的是不得救的人，阿们吧。首先从救恩上面来讲，所以他不接受上帝的恩典，他拒绝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才收回去的。因为从得救的角度，那个故事讲家主回来就是讲末日审判的时候，对吧？如果讲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因为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就埋宝在地，你日子过得很苦，如同没有。但其实你有没有啊？其实你有。所以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我们每次祷告最后都会说两个字，叫什么？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诚信真实永不改变， 不会，上帝不会视而又非，所以上帝给了你他就不会收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大问题出来了，我们经常怀疑上帝不怀疑自己。我们你要做一个怀疑主义者，我以前就是个怀疑主义者，什么问题都要怀质疑一遍，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是你要注意，所以我那时候读一些哲学书，我觉得哎，讲得很有道理。有些很怀疑主义的人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不怀疑自己的怀疑，他拿怀疑怀疑一切，就不怀疑自己的怀疑。其实怀疑主义者当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他只能到上帝面前了，阿们吧。所以你要质疑你的质疑，而不是说上帝是不信的，上帝是不可信的。当初魔鬼引诱始祖的时候，不就是说上帝不可信？但是事实证明上帝是不是可信的？
是的，
上帝每一句话都是阿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给我的恩惠和平安永不收回。所以你有没有恩惠？
有。
你有没有平安？
有。
你的恩惠从哪里来？从天上来。你的平安呢？也是从天上来。是不是已经在你里面了？
是的。
是不是现在就在你里面？
是的。
你已经有了天上的平安，你已经有天上的恩典，你要相信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来讲，我们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23:1，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既然上帝把他从天上来的恩惠和平安都赐给我，你要记得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是全世界最富足的人。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全世界最富足的人。因为这节经文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要学会用信心。你如果用眼睛你去数你银行里面的钱，你觉得说啊差得远了，我哪里是富足，我银行里就那一点钱，你就焦虑了。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上帝应许的，阿们吧。所以当我家需要100万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你的工资就这么一点儿，你不要想了？会不会？会不会？不会。上帝说100万对我来讲洒洒水，真的像洒水一样，阿们吧。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安心放在上帝的恩典里，同时你要小心你的贪心。贪心是一个无底洞，上帝的恩典不会把贪心的无底洞给你堵住，上帝的恩典只会告诉你从贪心走出来。所以十诫的最后一诫是什么？就是贪婪的罪，阿们吧。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产。所以知足的心加上敬虔就是大力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但是我们这种知足呢，不是压抑自己，而是我相信上帝他有丰盛的恩典。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全世界最富足的人？从我信耶稣那一刻就开始了。哎呦，梁弟兄，你一讲富足我心里就艰难。我投资失败呀，我去年投资失败，我损失了10%或者损失了20%，怎么样？你还是不是最富足的人？依然是。你不要管你投资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投资成功了好不好啊？好，感谢主，荣耀归给主，阿们吧。但是我投资失败了又如何？我损失的和上帝的恩典相比，不就是海边的一粒沙和整个大海相比吗？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记得我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原因在哪里？不在于我有多少钱，原因在于说耶稣基督会不会放弃我？
不会。
不会。耶稣基督既然永不放弃我，所以我永不缺乏。他永远爱我，他永远顾念我，他永远抱着我。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一个牧人看着他的羊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满心的欢喜。耶稣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耶稣看见我们他就欢喜，他就看见我们他就喜乐。而且我们去看世上的牧羊人，我那时候看过一些纪录片，其实有些比如在西北地区在哪里做牧羊人其实挺苦的，真的挺辛苦。然后牧羊到处找有草的地方带着羊，很累很辛苦，然后羊也经常吃不饱。这是地上的牧羊人。我问我们天上的牧羊人对我们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他是不是能力也是仅仅让我们活着就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要用知足的心，我要用感恩的心，我要用信心仰望我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啊？我必不致缺乏，我一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足的人。所以我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要这样子。你遇见一个富翁怎么传，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他太有钱了，没法传，只能等他破产了再传。不是的，我告诉你，你遇见一个富翁，你要跟他讲，你跟他怎么讲？哇，我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你们家真的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还要传福音给你，我盼望你还要得更多，就是让耶和华做你的牧者，让基督来牧养你，你还会得十倍百倍的丰盛，你还会得心灵的平安。我们这样传福音错了没有？
没有，
没错，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你等他破产，你可能等不到哦，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啊？但是他比你相比，他有亿万家产，你有耶稣，请问到底是你富有还是他富有？我比他富有的多，所以你不要见到有钱的人腿肚子都软了站不直，对吧？见到他们就觉得哎呦，他太有钱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传了。没有，你比他有钱的多，好吧？所以要有信心，有喜乐，有盼望，有怜悯之心，来帮助他认识耶稣。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盼望大家还要记得，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跟我们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恩惠平安其中一个具象化，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祝福也是给我们的。阿们吧。我们这些被上帝的恩惠和平安所祝福的人，我们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
强壮的，
强壮的不得了，因为上帝强大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阿们吧。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祝福他的时候，亚伯拉罕明明连儿子都没有，上帝说亚伯拉罕将来要成为大国，因为强大到国家都敌不过他。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我从上帝那里领受丰盛的恩典，我在上帝那里领受恩典，上帝是不是就在我信那天给我恩典，然后之后就不再给我了？他怎么给我恩典？不断的，每天的，每时每刻的，你每天就算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上帝还在施恩给你。阿们吧。你离开了教会，上帝还在施恩给你。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上帝还给不给你恩典？给你，在天上无障碍的享受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不断的在上帝那里得恩惠，所以我就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要叫别人干什么？得福。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平安。阿们吧。什么平安？基督的平安，到上帝那里的平安。然后你去看这些，你整个心放开，你去传福音就不一样。所以我在最后我在讲，我说你去看这张图片，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说，你看天上的星，你看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就是这样的，你蒙的福就是这么大，你就是要使万人都得福的。我们也是如此。阿们吧。所以我们去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像这个春节假期，我跟师母我们去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去传福音，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大大蒙福，然后他们听了就很感动，他就愿意去接受上帝的祝福，然后他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就把上帝的平安带给他，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蒙的福太大了。去求上帝打开你信心的眼睛，然后让你不再活在焦虑当中，不再活在忧郁当中，不再活在恐惧当中，不再活在担忧当中，而是活在喜乐，活在盼望，活在平安，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还要使更多的人得福，因为这就是主的美意，你是福杯满溢的。你想不让别人得福都不可能。阿们吧。因为你福杯满溢，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恩惠和平安都赐给我们了， 因为神的恩典都在你里面，神的平安要归于我们。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如何坚定不移地爱我们，是怎样充满智慧地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大有平安，大有喜乐。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你的恩典永不收回，所以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你的能力。你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的得胜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成为你的得胜。也特别求助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欢喜畅快，我们真的是多多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有信心，我们也要使万人得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